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，我来读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他却越发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。阿们。今天的经文三十五节如此开始：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耶稣与门徒们前往耶路撒冷，途中经过耶利哥。耶利哥位于耶路撒冷东北部，距离25公里的地方。现在去耶路撒冷，耶稣将被逮捕，挂在十字架上而死。当时耶利哥的海拔高度为-250米左右，是全世界海拔高度最低的一个城市，也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最美丽的城市之一。不仅如此，因为这里是位于约旦河和西谷流域的温暖城市，所以棕榈树非常多，因此从很久以前那个城市就被称为棕树之城。此外，桧树和玫瑰围绕在城市的周围，是一个充满馨香的乐园一样的地方。由于气温也很温暖，一到夏天，人们可以只穿一件薄薄的亚麻布外套。耶稣诞生的时候，犹太的王希律王因为喜欢这个地方，因此他把别墅建造在这里，他人生的句号也是在这里画上的。今天经文介绍了一位与如此馨香和美丽的城市截然不同的一个人。三十五节如此见证：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。他是个靠乞讨为生的盲人，他身上有残疾，意味着当时受到人们的轻视，成了边缘化的人物。再加上他的残疾当时被认为是由于对神犯了罪，受到了惩罚而导致的结果，所以人们认为他是被神抛弃的存在。正如建筑物越高，它的影子就会垂得更长。如此美丽的耶利哥城，对于这个盲人来说，生活环境压抑着他。三十六节接着如此见证：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当时正值以色列最隆重的节期逾越节，有很多人前往耶路撒冷，因此在耶利哥也聚集了许多人。既是残疾人又是乞丐的这个人，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，感到与平时人们来往的人数更多。 就问有什么事。37节，周围其他的人如此回答，他们告诉他是拉撒勒人耶稣经过。人们回复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当时耶稣的名字并不少见，因此称特定的人的时候经常用那个人的出生地而起名字。有一位中世纪的天才艺术家兼科学家，代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物，他叫利奥纳多达芬奇，他也是从芬奇村里出来的利奥纳多。因此拿撒勒人耶稣是与其他的耶稣进行区分的意思，并且这也是轻视耶稣而使用的称呼。后来成为耶稣门徒的腓力，在最初见到耶稣后，对朋友拿单叶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单叶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一边嘲笑一边反问，那个意思是别说不值半分钱的话。当时拿撒勒的个人口不超过500名的小山村，在旧约圣经里出现了无数个城市和村庄的名字，但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拿撒勒。通过拿单叶的话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从这句话而言，那里也是受到加利利人轻视的地方。如果耶稣出生于耶路撒冷的权门世家或者大学者的家庭，拿单叶也许从一开始就会低头。他就是这样在穷乡僻壤，更何况在人口不多的地方出现了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，是让人难以置信的。而且从外表来看，耶稣身上也没有值得人们敬仰的东西，所以弥赛亚书53:2对将要来的耶稣有这样的描述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形美容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总是会想起一首歌的歌词，是喜剧演员李周毅先生唱过的《很抱歉长得丑》的歌曲。这个歌的第一节是这样的：对不起，长得丑，脸长得帅的话就会站在前排，风采好的话就可以舒展双肩。即便如此，做男人也不能哭，为了消除心中的怨恨，现在静静地想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用这首歌的歌词来表达以赛亚书的话，可能是这样的，不是威风凛凛的橡树和香柏树，而是像嫩芽一样在干涸的土地上维持生命的树干，真是对不起。拥有帅气的脸蛋就好了，身高体壮的话还能炫耀一下风采。即使如此，来到这片土地上作为基督，作为拯救者，却只受到冷落。虽然从一开始就那样，现在也要安静地走十字架的路，从表面上看，耶稣身上没有任何吸引人的魅力，因此 拿撒勒人耶稣。对耶稣，这种称呼是对耶稣不尊敬的称呼。但是听到这句话的盲人这样喊道，38节如此见证，他就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盲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，拿撒勒人耶稣和大卫的子孙是天壤之别。大卫的子孙是指弥赛亚，是个固有名词。所以拿撒勒人耶稣和大卫的子孙是来自拿撒勒的那个人，和从错误把人从罪过和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，这两种表达有天壤之别。盲人的告白是非常重要的，正如上周所描述的，耶稣在非常重要的时刻向门徒讲了三次自己将要遭受的苦难。耶稣第一次说的时候是在听了彼得的告白之后，第二次是耶稣在山上改变自己本来面貌，和摩西和以利亚一起谈论自己的死亡的事件，然后下山治好了被鬼附身的孩子之后说的。那第三次是当富有的人问他说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之后，耶稣说的。但是耶稣说起苦难的时候，门徒们的反应是，一开始彼得一边发火一边斥责耶稣，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无法理解耶稣说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且这些门徒们也不想理解耶稣说的是什么。现在耶稣的事工生涯到了最后，门徒跟随耶稣三年，但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也不想知道耶稣是谁。此时双目失明的盲人对耶稣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，不是只叫了一次。听到这个视觉障碍人叫耶稣，人们觉得他的话微不足道，就对他发火，嫌他吵。尽管如此，他再次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他的这一次的喊声被耶稣听到了。请想象一下这个场面，耶稣的心情会如何呢？昨天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想象了一下这个场面，就感到胸口一阵发麻。对于作为牧师的我来说，最重要的之一就是每周的讲道。对于我来说，讲道总是沉重的负担，总是很难过的一关。我30岁的时候想，也许到了40多岁的时候，可能就习惯了准备讲道的事情，心情就会更轻松，所以就翘首期盼到了40岁的时候。然而到了40岁，还是觉得非常不自在，受压的程度更严重了。有限的被造物，用有限的语言传达神永恒的话语，认为传讲神的话语可以很舒坦，这本身就是一件愚蠢的事情。讲道结束之后，没有一次觉得今天 讲道讲得非常好，反而会产生没有更好的、没有更加好的讲道的一种压抑感，更频繁地责怪自己。如果准备得更好，传达得更好的话，会对教友们更有益处，更得恩典。特别是虽然尽最大努力写完了讲道讲章，但是对讲章的内容仍然不满意，就不想着先反复读那篇稿子整理的事情，每到周六晚上躺着也睡不着，希望第二天不要来到。而且这样的主日，尽管传达着话语，也是感到很艰辛。礼拜之后，有的时候会想要逃到什么地方，但是值得感恩的是，如此对讲章不满意，传的时候，传讲道的时候也是很辛苦。然而神总是在那一天或者那一周里，会通过某人的信件或者是短信，让我听到说今天讲章的内容是神对我说的话，这周讲到的内容好像是我祷告的回应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都会经历神安慰我的话，神好像这么说，每当这个时候就经历到神的安慰，好像神在对我说，讲道不是凭你的实力，不是凭你的感情，传达是你的工作。但是感动人心的是通过这样的话语来作为的，那是我的工作。好像神在这样对我说，知道我内心的神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我，拥抱着我。耶稣度过了3年的事工生涯，从表面上看，与耶稣最相似的祭司长、律法学者、法利赛人，处于与耶稣敌对的位置上。以色列人只要能治好他们的病，解决温饱，就会喜欢。他们并不关心耶稣到底是谁，并且和耶稣一起度过的门徒也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。从马太福音当中可以看到，耶稣在谈到苦难之后，门徒们也成为耶稣要实现的国度当中谁能够占据好的位置互相争斗。谁也不清楚耶稣来的正确的原因，也不了解耶稣要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。耶稣走在最后一层，他的内心又有多么错综复杂呢？但就在这时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大卫的子孙耶稣的称呼，而且喊了2次。本来作为神，却来到世上，3年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所做的事工。他以为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他是谁，但是一位视觉障碍人却正确地称呼了耶稣。也许那时耶稣眼中流着眼泪吧。耶稣通过这个盲人的话，好像在鼓励耶稣。耶稣听到这个盲人的话，站在那里，他怎么能不站住呢？还有让人叫他来，于是他来到耶稣面前。关于这个场面，马可福音10章50节是这样见证的：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盲人脱下外衣，跳起来向耶稣跑去。 当时对于人们来说，尤其对于穷人来说，外衣并不单纯是指一个外套。对他们来说，外套白天就是按照文字是外套，晚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被子，而且这个外套也指那个人的财产，也是他身份的标志。所以对耶稣对门徒们讲到末日的事情的时候说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也就是说对于盲人来说，外衣是他的全部财产，也是保护他自己的工具。耶稣既然呼召了召唤了自己，就没有理由执着于自己，而且到目前为止他的身份是乞丐，他的人生是一个靠乞讨为生的人生。这样的他扔掉衣服意味着结束那种生活，不再继续过乞讨的人生，不再过着依赖于他人的人生。耶稣与盲人的对话记录在41节42节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当被问及你想要什么的时候，盲人毫不犹豫地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对于盲人来说，视力是他一生的愿望，而他的失明可能是他一生的压抑、挫折和绝望。他这样说对他来说是极其自然的，而且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当时人们认为，在人的疾病当中，如果有无法治愈的疾病，那就是盲人睁开眼睛。所以这样的医治只有弥赛亚才能够做到。耶稣开始为事工生涯的时候，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当中如此阐述了耶稣作为弥赛亚要做的事情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耶稣在众多患者当中提到了瞎眼的。耶稣的话是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，耶稣再次提到了瞎眼的得看见。瞎眼的之所以能够看见，因为只有弥赛亚才能做到。另外，那个眼睛不仅仅是指肉身的眼睛，还意味着属灵的眼睛。因此这个瞎眼的之所以说我要能看见，是因为他无法看见，也是因为他相信站在他面前的人就是弥赛亚。他知道，他也相信这位能够让自己的眼睛睁开。这个盲人看得见的事件是耶稣在这片土地上最后一次治病的神迹。所以这个神迹的意思是，当时包括当时在场的人和读到这句话的我们，都应该睁开我们的眼睛，从而正确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。不仅睁开了自己属灵的眼睛，连肉身的眼睛也睁开的视觉障碍人下了如此的决心。43节，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 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。无法知道这个视觉障碍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看见，这个期间有多久也无法知道。当他能够重新看到的时候，想要见到的人有多么多呀，想要看到的又有多么多呢？特别是包括自己的家人，帮助过自己的人，自己所生活的村庄，前面的山，后面的山，难道不是希望都看到，直到眼睛发酸吗？然而这个人一可以看到，就跟随使自己睁开眼睛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，过着荣耀神的生活。见到了自己如此想看到的弥赛亚，不能再停留于过去的生活中，也没有必要看其他人和其他情景了。耶稣在背负十字架之前，让盲人睁开了眼睛，这个事件也同样记录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，而马太福音和经文路加福音并没有阐明这个人的名字，而马可福音当中提及这个人的名字叫提买的儿子，叫巴提买。福音书当中记录着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，说明这对父子从那时起直到圣经记录完成，在初代教会他们也信实地服侍着主，不是吗？由于眼睛看不到，常常被人轻视，成了戏弄的对象。如果能正确地让他看到光明，给他新生活，难道他服侍主难道不会随着日久更加的对神付出吗？巴迪买的父亲迪买的立场也是一样，自己有个儿子从出生开始还是从某一个瞬间开始就看不到东西，他有多么感到挫折，感到绝望呢？还不如自己眼睛瞎掉，让自己儿子能够看到光明。然而父亲一样可能要面对儿子所面对的轻视和戏弄。尽管如此，对于儿子这个父亲什么都做不到，只是把他带到路边去乞讨。儿子的这个样子与耶利哥的花草和风光可能形成了对照。然而某一天，拿撒勒的耶稣用他儿子的表达，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，治好了他儿子的眼睛，使他可以看到了。因此儿子脱离了乞讨的人生，过上了自由人的生活，让儿子睁开了眼睛，又改变了儿子的人生。他又有多么感激主的恩典呢？只要想到神的恩典，即使有100条生命，岂不是也想都为主献上吗？赞美作词家当中有位叫芬尼·克罗斯贝的，他一生为8000多首赞美诗作词，我们使用的赞美诗当中也有他写的诗歌，有22首之多，其中也有我们众所周知的赞美280首，有福雀祭歌，以及259首一路引导歌，还有韩文赞美391首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以及韩文赞美435首， 我永远的基业比生命更宝贵，都是这位女士的作品。她出生后六周得了感冒，眼眶有点鼓起来了，依照村里的药师出的处方，用芥末皮烤热敷眼睛，结果眼睛就因此看不到东西了。他的眼睛看不到东西，使他能够写出更多的信仰诗歌，赞美诗227首也是他的作品。第一节的歌词如下：恳求救助，格外垂怜，请听我祷告。既有别人被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。救主，救主，请听我祷告。既有别人被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。这首赞美诗依照原文直译是这样的：不要放弃我，仁爱的救主啊，请听我卑微的祈求。呼召人的时候，不要弃掉我。救主啊，救主啊，请听我卑微的祈求。呼召人的时候，不要弃掉我。他眼睛看不到，祈求主在呼召人的时候不要弃掉自己。自己因为眼睛看不到，恐怕自己被主弃掉，表达了恳切的哀求。克罗斯贝女士之所以可以写出如此美好的800多首赞美诗歌的歌词，是由于她眼睛看不到。她的痛苦和她的残疾使她一生紧紧跟随主。今天经文当中，视觉障碍人巴蒂买准确地认识到其他人不知道的耶稣基督，但是让我们感到讽刺意义的是，他却是个盲人。他的弱点使他认识到永远的主，结果一生跟随主。圣经当中充满关于这种人的故事，我们一同分享的路加福音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人登场。生活在拿因城里的寡妇，由于失去儿子，在绝望当中经历到主救活了他的儿子，人们将荣耀归于神。会堂长雅鲁若不是因为他的女儿死了，可能只是认为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，过着一次毫无关系的生活。由于他的女儿，他享受到了看到生命复苏的恩典。患12年血漏症的身体和内心都充满伤痛，一无所有的这个女人，由于血漏症得以见到主。博塞大郊外有5000名男人，还有很多女人，吃的东西只不过有5个饼和2条鱼，因此他们成了经历5饼2鱼神迹的见证人。我们前几周提到的来找耶稣的一个少年的官，看起来没有任何不足，他很年轻，又有权力，也有极多的财产，他自己也认为没有任何不足，结果他成了永远不足的人，没有永远的生命的人。现在教友们最感到压抑的是什么呢？是教友们感到痛苦的是什么呢？是教友们看起来感到不足的是什么呢？实际上 这就是引导我们到主面前，使我们谦卑，告白主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，并且可以过如此生活的原因。因此，我们不跟随世俗的价值观，也使我们跟随主。主现在正在问我们曾经问盲人的疑问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将如何回答呢？回答那个任何内容都是我们的自由。如果这个回答没有让我们跟随主，而是跟随了世俗的价值观，那就是不正确的。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，在多方面让我们感到很艰难，感到很痛苦。然而这个情况没有成为我们的绊脚石，而是成为垫脚石，使我们没有看我们自己，而是仰望耶稣。因此让我们更清楚地确认主是我们的力量。亲爱的教友们，我们无论处于何种情况和环境当中，何种条件当中，都不要看我们自己，要仰望与我们同在的主吧。要成为忠心跟随主的人，那时我们将成为拯救人、更新世界的主的通道，成为真心跟随主的人，成为跟随主的人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门徒们睁着眼睛跟随耶稣几年，却不能清楚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一位。盲人乞丐靠乞丐为生，是个双目失明的人，却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。此刻我们如同看镜子，通过镜子看到的是不认识主的样貌，还是认识主的盲人的样貌呢？让我们做出正直的告白吧。我们长时间向神献上礼拜，自认为服侍主，如果对耶稣基督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此刻恳切祈求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脱离没有认识主却误以为可以过好信仰生活的错觉。信仰不要成为教养，愿信仰成为生命。使徒保罗在作为扫罗的时候，自认为比任何人都具有正确的信仰和热情，人格性的见到耶稣基督之后，知道自己的眼睛上有个鳞片。求神不要让这种情况成为我们的自画像。如果主问我们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求主让我们能够回答：一生跟随主，完全服侍主，是我们的心愿。让我们都成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主的通道，成为真正跟随主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